主耶稣，我们身体是你的殿，圣灵宝贵是求你用说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接近我们的殿。所以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与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待会还有一份讲义哈，这份讲义呢是以前的第一面前半部是我上个礼拜已经发给你们的，可是我后来补了下半部，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把下半部另外印一张的话也是要花一张，我就不如把两个印一起，然后你们回去呢就把讲义夹里面的上一次就把它淘汰掉，就换这一张，免得太厚。那关于第一章的关于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哈，我只要在这个地方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说哈，是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这个地方呢，他称这件事情呢，变水为酒呢，他称它叫神迹。那神迹呢，在这个神迹它的希腊原文哈，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哈，这写成英文是这样的，是用这个字哈。还有一个 SEMEION 是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另外呢，有些时候呢，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有些时候他会用另外一个字眼叫做dunamis， 有些时候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字眼 dunamis， 这个叫做奇妙的事，其实就是伟大的工作，伟大的事情哈。然后有些时候会用个字，等一下你们讲义来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字哈，这个字也我们翻译成神迹啊，像有一个新国际版本的话呢，把它翻译成兆头。兆头的话就是有一个征兆啊，就是从这个。他用这个字眼呢，用这个字来说耶稣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情哈，神迹奇事哈，用这个字眼，这个字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这个字呢，他在强调这个事迹这些事件所要表达出来的那个意义，而不是光在这个事情本身，而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有提供某一种，提供一些证据。有一个提供证据的价值，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是约翰福音呢所有所记的耶稣的六个神迹、七个神迹呢，都叫神迹，都是用这个字眼。因为呢，这些神迹呢，都提供一些资料，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认识。所以他不是为了讲神奇的事情给你听，而是从这个神奇的事情，这个伟大的事情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呢，从这些事情里面掌握到一些意义，一些重大的意义。那这些重大的意义呢，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些神奇奇事呢，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从第二章呢到第二章的开始到第三章，好，第二章第三章结束。都是，讲义来了，谢谢。好，我们再发下去，这是第二章的讲义。这边不够，还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第二章呢，不管是耶稣变水为酒也好，或者是待会我们要讲到的耶稣洁净圣殿，好，或者是第三章呢，第一节开始到。到二十一节哈，到三章到二十一节是耶稣呢跟尼哥底母个人的谈到，是哪张哈？这张够了吗？够了，给吧。所以呢，我们说呢，不管是第二章哈，我们看到第二章的从第一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里头有三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呢是耶稣变水为酒哈，这是在加拿的婚宴所行的神迹。第二个事件呢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哈， 然后第三个事件呢，第三个事件呢，就是第三章的耶稣呢跟尼哥底母个人谈到。好，那这三个事件呢，我们如果看看就事件本身来说，好像都是不同的东西。好，一个是变水为酒，是一个行一个神迹；一个呢是洁净圣殿，是做一件事情；第三个是个人谈到。可是这一整段呢，都是耶稣呢他在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提出见证来，提供证据给你看。这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明白掌握得到约翰作者约翰把这三件事情都列出来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三件看起来是不同性质的事情里面，达到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认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记住约翰，不管他记载的是耶稣的谈论，或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做的事，不管是像洁净圣殿这样的事，或是行做一件神迹，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都是要帮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认识。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来看第二章后半段哈，在第十二节，我们打开圣经来，打开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呢，他这里说，这个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好，这十二节，十二节就交代说呢，耶稣呢怎么样从加利利要去到从加拿要去到耶路撒冷之间，他去到什么地方？哈，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呢，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哈是在加利利，是加拿这个地方呢，是靠近拉萨勒，大概离拉萨勒有十一里路的一个小村庄，哈。然后现在呢，他就要逾越节到了，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过节。那我们知道说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三个节期是他们男人都要去守的，你们知道哪三个节期吗？哈，一个是逾越节，对不对？一个是祝棚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哈。除孝节跟逾越节是连在一起的，对，可是也叫除孝节、五旬节。对了，这三大节期呢，我们如果读旧约就会看见呢，这三大节期他们犹太男人呢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好，那耶稣呢，他是活在律法之下，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的一生的话，没有一个律法的要求他没有遵守到的，哎，他是为我们遵守哈，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耶稣也要去耶路撒冷。可是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是到加百农去。那我在这里顺便提一点哈，就是约翰福音呢，跟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前三个福音书叫做福类福音哈，因为彼此很类似。这在记载事情上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事工很多都是在耶路撒冷行的。主要是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跟所说的话，可是前面三个福音书就记载很多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跟他在那边的讲论，好像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八福啊、登山宝训啊，那些呢都是在加利利，好，还有在海边呢都是在加利利。可是约翰福音比较多记载耶稣呢在耶路撒冷的谈论，然后在他的谈论当中呢，有很多呢是对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所说的话。那我们来读，我们现在从十三节一起读到二十五节哈，读完我们请一个人来读好了，哎，我们请张老师读，哎，我们
犹太人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扁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子之人的银钱，推换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测绘这殿，我三日内要最建立起来。犹太人便答，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最建立起来吗？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这样，因他知道人心里就所存的。
谢谢张老师。在这里哈，我们讲到是犹太这个耶稣洁净圣殿，我们如果读过福音书的话，应该都有印象，在四福在前面的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里面，是不是都有记载耶稣也在那边洁净圣殿，对不对？那那个事件跟这个事件是不是同一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翻过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就是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之后，在21章啊，马太福音21章12节开始，嗯。在马可福音也有，马可福音呢是第11章哈，对。然后我们请一个人，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了没有？翻到了哈。我们现在请罗妈妈呢来念这一段哈，12节到17节哈，马太福音第21章12节到17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的一些做买卖的人，
大声一点，
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载的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和耶稣，再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这，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儿住宿。
你们想，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啊，是一件事吗？如果是一件事，那可是我们来想想看，在时间上是不是一样的？是同一个时间，嗯，同在时间上有没有同？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刚读约翰福音是讲耶稣刚开始，对不对？他行完头一个神迹之后，没有几天嘛，在伯大那个加百农住了没几日，就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呢，这是耶稣出来传道之后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对不对？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的话，这是什么时候？这是耶稣过的第几个逾越节？啊？21章，这是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一共28章，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已经是到他的尾，到他的事工的尾最后的时候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呢，马太福音21章所记载的这个洁净圣殿呢，是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做的，是最后一个礼拜，就最后的几乎是最后一个礼拜了，对，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是一个事情还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还有讲的话有没有略略不一样？哈，刚刚第一件事情讲到说，你把我父的家当作什么地方？贼窝是马太福音讲的，这是最后讲的。可是第一次在约翰福音那一次他讲什么？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买卖的地方。 好，那贼窝是不是比买卖地方语气要强，责备的厉害，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两件事情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好，那我从这个地方就顺带跟你们提一下，就是我们读福音书哈，它有四卷福音书嘛。我们这个课的第二堂课就讲到说如何读福音书哈。那这个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我们读福音书的话呢，就四本福音书呢合参着读它，一起来读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补足，哎，所以呢，像约翰福音呢记载一些事情呢是前面三个福音书没有记的。同时呢，三个福音书也记载很多事情是约翰福音书没有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对耶稣的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完整，或者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就一起读它。啊，所以不能说四本福音书反正都讲耶稣我就挑一卷来读。哎，不，我们要一起读它。甚至像前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虽然记载的事情呢大致一样，可是那个记载的记载还是略有不同。好像马可福音的话呢，马可福音记就比较少耶稣的，就记载耶稣的事情呢就比较详细。我不晓得为什么马可呢记载就有很多的细节呢，马太跟路加没有的，马可就会记下来。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看耶稣赶出格拉森的那个鬼哈，这个事情，还有呢，还有血漏妇人来摸他衣裳穗子就得医治的那一段，你就会看出那个马可福音呢就比较有那个细节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读福音书呢就参照着读，我们就会了解的完整。那从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洁净圣殿，耶稣在他三年半的事工里面做了两次。从光就这一点来，从这一点你们就看见什么？有没有一个看见？有没有一个体会？啊，耶稣做这件事情做两次，表示什么？圣殿不洁净。对，第一，他为什么要洁净两次呢？圣殿不洁净，洁净一次又不洁净了，他还得再洁净，这是第一点哈。还有第二呢？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看见？从他要做两次这件事情来看，通常我们如果话如果讲了一遍再讲一遍，那是表示什么？表示没有遵行，所以还在讲，所以跟小孩子讲，是讲，那小孩子听到了，我说听到你没做啊，哎，所以如果说了你没做到，我就再讲一遍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会重复的说三，我们说反复叮咛哈。哎，所以言语是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哎，耶稣的说就是他的做，他的做就是他的说。有些时候耶稣就用口来说话，表达他的心意，啊，表达他的要求。可是有些时候耶稣是用行动来做表达，啊，耶稣说跟行呢是一致的，是相连的，啊，所以他这个事情要一做再做的话呢，表示什么？表示他看重这件事情，是不是？然后而且呢，一个是在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做这个事情，啊，他 一出来他就洁净圣殿。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二次，是他要离开人世间以前，他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就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看见什么？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件事情他的看重，对不对？最先跟最后他都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掌握神的心意，从记者作者呢要记载这个事情啊，从他们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掌握啊。另外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神迹哈，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神迹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很类似，可是也是两次的，有两次，可是看起来很类似，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同一件事情的，是哪一个神迹？你们想得到吗？啊，那是同一件事，那是一次，有一个神迹，类似的神迹做了两次，哎，对，五饼二鱼，对，有一次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另外有一次是多少？七个饼，还几条小鱼喂饱几千人？四千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的是会觉得说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呢？可是仔细看又不是，因为一个是五千，一个是四千，所以呢，这个类似的神迹行两次，这行两次也是有它的道理。就是人呢，我们民是以食为天， 对对，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缺衣少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担忧，对不对？你看我们担心的事情呢，有我们担心几件大事，一个是身体，一个就是吃跟喝，对不对？吃什么穿什么，就是生活上的需要。那这是我们最容易担心的几件事。所以耶稣呢，在这件事情上行了一次神迹，再行一次神迹，为了要保持，要让我们，要让我们明白这里有椅子，哎，这边这边还有，哎，好，就是为了要加强我们对他有一个信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说呢，你明是以食为天，可是我是你的衣食父母，哎，不用担心，真没有的话，我会想办法。哎，所以他们强调，那这个洁净圣殿是这个样，他做一次，他再做一次，强调呢，强调一件事情，不仅是说圣殿不洁净，而且强调他看重圣殿是不是洁净，是不是这个样子？哎，那这个地方讲到说牛羊鸽子，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牛羊鸽子吗？为什么会有人在那卖牛羊鸽子呢？
啊，超神灵，他不能来
金牛人住啊。对啊，对，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从远道而来嘛，有些人是住在耶路撒冷，他当然可以从家里头牵牛啊羊啊来，可是有人如果有人是从拉萨的，那就不行了，你一路牵着牛羊，你不被他累死，对不对？太远了也不实际，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带钱。好，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附近的是到了耶路撒冷再买牛羊。啊，可是呢，为什么在圣殿里头会卖牛羊呢？为什么要到圣殿里头卖呢？为什么不在市场里头卖呢？哎，这是要供，对，这是要献祭用的。可是我们如果独立未记的话，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要献祭用的牛啊、羊啊，都必须怎么样的？必须是不能有残疾的，不能有瑕疵的，不能断尾巴的，不能瞎眼的，不能瘸腿的，必须是完美的啊！就像我们的耶稣，他是完美无瑕疵的赎罪祭哈、啊，所以必须是完美。那祭司要检查的，所以如果检查不通过的话，那就必须重来。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呢，在圣殿里面呢，他们就会卖一些牛羊，好、啊、鸽子是合标准的。是合格的，买了去献祭肯定可以通过的。好，那可能呢，可能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卖。刚卖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他店里头，这个店呢，圣殿他们有三个院，一个呢，一个叫做富啊、叫做外邦人院，一个叫富人，一个第一个院呢叫祭司院哈，另外一个呢叫做富人院，就是女人的富人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外邦人院。好，那祭司院呢，就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好，然后妇人院呢，就是妇人，你要到圣殿去祷告的话，你只能在这个地方进去，那个不能的，那是给男人的给祭司的。好，所以这个妇人只在这个院。另外还有一个院呢，是给外邦人院，那是比较外面的，就是说外邦人也有人敬畏神啊，也有人想到圣殿来祷告，可是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能进到里面，可是呢，他们就有划一个地方呢，叫外邦人院，他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祷告神。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人呢，就在外邦人院。那因为他们在那边做买卖呢，是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呢？不仅是这个买卖呢，使得这外邦人在这个地方祷告就不容易，因为吵吵杂杂的。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吵吵杂杂的，好，又讨价还价，好，又在那边吵闹，又有牛羊的声音，那你要祷告是不是很难专心呢？是不是很难感觉到神的同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那个地方还是应该祷告的地方。设立来给外邦人祷告的，是神对外邦人的一个恩典，啊！可是他们就拿这个地方来做买卖，可能这些买卖的人呢，有给祭司哈、啊、塞红包啊这类的，我想肯定是有的、啊，哎，不然祭司为什么会不管？祭司照理应该懂道理的，他们为什么会不管？一定是抽一点那个从中取利，对了，哎，所以这里头呢就有贪财的东西在里面。这些不仅卖做买卖的人，他是对的，他做买卖，他当然可以做买卖。可是他会进到这个地方做买卖，就已经是不对。那不对的话呢，还有后面还有不对的人，就是可能祭司，还有管那个管圣殿的人呢，就在这个当中呢有官商勾结，哈。所以耶稣要来洁净，哈。然后另外呢，另外还有鸽子，他们献祭也是鸽子，哈。他兑换银钱，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吗？
因为这个也是外邦
叫丁税，对，还有捐书。哎，那丁税的话，譬如说他们从别的地方来的哈，因为他们那时候是被罗马统治嘛，所以罗马有罗马人的钱币 好，所以你看，有一次耶稣，人家问说要跟罗马人税那个纳税可以不可以？耶稣就叫他拿一个钱币来给他看，他问他说这是谁的那个？哈，他说是那个凯撒的，的那个像啊。所以呢，他们有罗马人有罗马人的钱币，可是犹太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犹太人的钱币。那你如果到圣殿去要缴丁纳丁税啦，或是要奉献给圣殿呢，必须用犹太人的钱币，不能用罗马人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换钱，就像我们到机场呢都有换钱的地方，因为你如果到台湾要换台币，你到大陆要换人民币啊，你美金在那就不能用嘛，所以要换钱。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像这个样子哈、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他的描写呢，他的描述很细腻，好像有点像电影一样，是不是？你几乎可以看到那个动作，就描得很那个。很细微啊，很生动，对不对？好，看我们看一看啊。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呢，他讲到说定有兑换银钱的人呢，他想坐在那里，哈、啊，他不是说有兑换银钱的人在那，他想坐在那里，所以这个就这个描绘就比较具体一点，比较细腻一点，对不对？还有呢，他讲到说耶稣呢就拿绳子做成鞭子。那你想这个绳子是哪来的？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绳子呢？
牵牛羊。
一定是牵牛羊来的。对，你赚钱的东西，你拿来赚钱的东西就被耶稣拿来做鞭子打你。对，就是他，然后他就开始鞭。好，那你可以想象耶稣在鞭的时候呢，他这个鞭子把绳子鞭成鞭子的话，一定要有几分钟，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一边鞭一边在想这些事情要怎么处理，他脑子里头就一定在想，对不对？然后呢，他讲到说，他就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好，然后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还推翻他们的桌子，还不准他们在那边做生意。然后他对买卖鸽子的说呢，把这些东西拿去，哈，他有没有推翻赶出鸽子？没有，因为鸽子一赶的话，鸽子很多会满天飞，对不对？可能还飞到里面去，哈。所以耶稣，你看耶稣做事呢就很有分寸。他赶出牛羊，因为牛羊他不会乱跑，不会跑到你抓不到。好，那些卖牛羊的人一定赶他的话，那些卖牛羊的人就紧紧的抓着他牛羊就走了。可是如果你把鸽子推翻鸽子的东西，或是他的一定换了笼子，把笼子打开来的话，这鸽子不就满天飞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就不做这种事，耶稣将后面把这些东西拿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这个地方的描写呢，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传真，是不是？好像你眼睛都可以看得见，哈、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记载这件事情的人是个目击者，是不是听来的？因为你如果听来的，就不会描写的这么详细。你眼睛看见了，你当场，你人当场在，所以你就会记得这些细节，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像约翰说，我记载这些事情呢，我为这些事情做见证，这些事情都是可信的。哎，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它的可信，它的详细，哈，嗯，然后我们，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嗯，那刚刚我们开始就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请薛弟兄做祷告，薛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那神的殿，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类似这样的事件哈，那我们就要想他的属灵的原则，还要想它的应，还要想这个在我生命中的应用。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属灵的原则？啊，这从这个事件，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真理？啊，看到吗？
要洁净。
要洁净。
身体要洁净。
身体要洁净，还有呢？
我身体。
这个神的殿，如果换作现在的话呢，是代表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圣殿，可是现在。我们的心是神的殿，这是一个哈，那个殿哈，我们就讲到这个殿是代表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是神的殿。就像我们这两天上个礼拜，特会的时候一直唱一首诗歌，哈，让我的心成为你居住的殿，对不对？哎，还有另外还有什么可以说是圣殿还代表什么的？嗯，
教会，
对，圣殿也代表教会，或是基督徒团体，哈。对，刚刚你是不是要说什么？没有哈。对，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耶稣非常看重，就如同他看重圣殿的洁净， 哈、啊，圣殿呢是人到那个地方敬拜神的地方，是人到那个地方呢成为圣洁的地方，是做好神喜悦的地方，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呢官商勾结，从中取利，或是甚至呢卖东西。他们在圣殿里头卖的牛羊呢，又比外面卖的贵。哎，因为他们那个，他们祭司有可能哈、啊，这是有可能，就是祭司有可能呢。如果你这个牛羊啊，献祭的牛啊，羊羔鸽子不是在圣殿这个地方买的，我就刁难，我就说你看那，你看这只牛的眼睛大小不一样，对，你看这条这个尾巴呢有点扭曲，他就给你挑毛病，那你通不过，那你就去买圣殿里面的，哎，那圣殿里就可以调高价。就可以卖得贵一点，所以这里头有不是耶稣不准人家做买卖，而是在这个买卖的地点不对，还有那个呢，还一定有一个贪财，有一个做生意不规矩、不老实的一个罪在里面，所以耶稣要来做洁净，是因为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耶稣呢要神的殿呢是洁净的哈，那教会呢也是神的殿。如果那我们想想看，耶稣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讲到说，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的，都是一样的。好，那假设我们现在在神的殿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现在有类似这样的事情，那耶稣当然不会来用绳子做成鞭子来挥来打，我们没有看过耶稣下来做这件事。可是你想想看，耶稣的愤怒是不是一样的？或许他的做法没有一样，可是他的感觉，他对这个事情引发他的情绪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那至于呢，他什么时候来赶出这个来用鞭子来打呢？那就用不同的方法，就不是像这个地方，会用不同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耶稣的情绪是一样，这个叫做羔羊的愤怒。在启示录里头，启示录第六章呢，有提到羔羊的愤怒，哎，这就是羔羊的愤怒。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耶稣呢，更加好像平易近人哈，也跟大家一起也吃也喝，好，然后他们没有酒的，他就帮他替他们想办法。虽然玛利亚的要求有点动机不太对，态度不是很对，耶稣稍微责备他之后，还是向他们施恩典。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从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看到他的什么？看到他的公义，对，还有呢，因为我们一直要来看耶稣哈。从这一段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
他平易近人。
这一段有没有看到他平易近人？就洁净圣殿，有没有看到耶稣显出来的是平易近人呢，还是另外一面的？是看显到威严，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仔细想一想，耶稣是非常大的胆量。耶稣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胆量。哈，你默默无名的农村来的拿撒勒来的一个无名传道人，你就来了，就这样的大摇大摆做起这件事情来。若不是他是我们说从天借胆，哈，他敢这样做吗？这个是他一个人呢，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股力量，一股胆识，哎，还有他的威严，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他里面的愤怒？他做这件事情，你想他是心平气和的做这件事吗？还是微笑的做这件事吗？你想当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脸上的神情是怎么样？是有愤怒的，是威严的，是可畏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显出他神的威严来，哎，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对主有，我们对主的这一面一定要有认识。面对那软弱的，面对那缺乏的，面对那卑微的，耶稣满了慈爱，满了怜悯，连面对那些自己知道犯罪有罪的，自知有罪而且悔罪的人呢，他满了慈爱，哎，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一点都不含糊。他其实他不是他在面对的，不是只有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其实他面对的是买卖鸽子、牛羊鸽子后面的那个权势。因为如果他们不被批准的话，如果人家不准的话，好，那个祭司还有管圣殿人不准的话，这些买卖鸽子、牛羊鸽子就不敢来。所以耶稣在击打的，好，耶稣在反对的， 在推翻的还不是这几个人，而是后面的那个权势。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死我就死。所以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呢，是从这件开，从这件事情就开始的。他也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呢会冒犯当局的权贵，他也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呢会惹杀身之祸。可是他说他为神的殿，他为父的殿呢，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火烧就说呢，我这个火烧就是我这个人要被这个火烧掉了。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为这件事情宁可这个人被烧毁了，宁可我这个人就因此而毁灭了，因此而惹杀身之祸了，这个事我也不能不管，我不能放着不管。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看到呢，耶稣是以父的事为念，以事的以父亲以父的事为念到一个地步呢，他惹杀身之祸他都在所不惜，他就一个人去面对整个的强权，整个的势力，整个的宗教势力，他一个人去面对整个的宗教势力。这就是我们的耶稣。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就是现在如果在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有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说耶稣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是我们呢，我们呢，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不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要想的。我们会不会说，哎呀，反正教会就是这样嘛，有人的地方就有犯罪，我们是不是一个反正就过去了？你想，我们如果要贴神的心，我们要跟耶稣同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愤怒，应该愤怒。对，我们里面是不是应该焦急？也应该有焦急，是不是？就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第五章讲到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人呢收了他的妓女，哈，就是有一个弟兄，这个人呢不是外面的人，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娶了他的妓女，哎，那这个事情呢，这是乱伦的罪嘛？可是呢，他们教会呢就没有处理这个事，所以保罗就写信责备他们。保罗在那一段里面责备的还不是这个收了继母的那个弟兄，而是责备教会。他说你们倒自高自大，就说你们不把这件事情当作了不起，可是你岂不知道一点面教呢是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保罗就很厉害的责备教会不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不洁不义的话，或许我们不是在一个可以处理的位置上，因为处理事情要必须你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嘛。可是我们至少呢，至少在我们的心态上，我们不能漠不关心，我们不能以为无所谓。
语气坚定，态度温和。
语气坚定，态度温和。对，就是我们心里头至少呢不应该没有感觉，可是很可能我们心里头就不太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习惯于罪恶，我们生在罪恶当中，住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已经看惯了，没有感觉。其实我们信主的还是没有感觉。当我们意识到有罪，可是我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这个生命呢，跟耶稣不像。所以要就这一点呢，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更多的把你的圣洁放坐在我的里面。当我们生命越有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对罪越敏感，我们对罪越难受。可是如果我们对罪不难受，就算我们自己不去犯罪，可是我们对别人的罪我们也不难受，无所谓无所谓，反正我洁身自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表示我们的圣洁还不够，那个耶稣基督的圣洁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还是相当的不够。那我们有这个自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他帮助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让他更多的把他圣洁的性情坐在我们的里面。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教会每一个月哈，每一个月都定了一个讲道的主题，还有小组查经跟讲道呢都是配合的。我们下一个月呢，六月份呢，教会的讲道的主题呢是叫圣洁，哈，小组查经也是。所以呢，就是我盼望我们下一个月这一个月呢，你们为这个牧师的讲道哈，还有小组查经的资料，还有小组的查经呢，为这个祷告。让我们不是光在那边讲圣洁这样圣洁那样，然后完了以后教会还是一样，好， 我们求主让这个圣洁的道呢真的发挥喜的功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神来，因为在彼得前书说，那你们要圣洁，因为那造你们的主是圣洁的。另外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到说，人非圣洁不能就不能见神的面。耶稣来救我们呢，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圣洁的路上，使得我们能够圣洁。好，那所以我们下一个月呢，就多多的为牧师的信息祷告，也为我们小组的查经，为黄牧师预备小组查经资料，好，为这些祷告，也让弟兄姊妹呢，经过这个月的这方面的教导，还有牧师的讲道，我们的查考呢，对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有往圣洁的路上走的这个作用。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后来呢，我们看看啊，第十三节，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们这问这句话的意思哈，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因为看到他前面，干出
牛羊鸽子，
牛羊呢，还有医治了很多里面的瞎子。
啊，对对，对，是，那是马太福音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些犹太人问耶稣这句话，你有没有感？他会问耶稣这句话，表示他们服耶稣还是不服耶稣？
他一定不服。
不服，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哎，你算老几？你进来，你进到这里来就大辣辣的，这么做起来，你是谁给你的权柄？你凭什么？好，你有权柄，你显个神迹来证明你的权柄，就显个神迹来证明你的权柄。耶稣有没有曾经显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有没有为了证明他是神，为了要说服一个人来显一个神迹的？没有。对，耶稣显神迹呢，都是根据，都是有一个需要。可是会神迹本身会带出一个果效来。好，所以你看后面就讲到说呢，你看啊，我们看十一节，他讲到说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呢，他的门徒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这个地方就是说耶稣行那个神迹呢，不是为了故意要显荣耀，好，是有一个需要他行了。可是那个果效，神迹的果效呢，当时一行的时候，他的荣耀自然就发出，就显出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的那个荣耀，门徒就信他了。那关于这个的话呢，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在二十三节也说哈，二十三节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哈，这个神迹的是复数哈，不是一个神迹，是好几个神迹。啊，所以就是耶稣在逾越节过节，除了洁净圣殿以外呢，他还行了很多神迹。好，那很多人呢，有许多人因为看了他的神迹就信了他。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十一节讲到说他门徒就信了他，啊，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我们想想看，这些门徒跟着耶稣的门徒，不是已经信了他才来跟他的吗？是不是？好，拿单叶也好啊，或是西门彼得，安德烈，他们都已经信耶稣是弥赛亚，才会跟着耶稣的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就信，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就信了他？
他还有一点点
人，另外还有别的门徒吗？好，他们门徒就信了他。哎，这个如果是二十三节的这个是指别人，有许多人看见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这许多人就是门徒以外的许多人。可是十一节讲的是门徒，那就可能就是那五个。好，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面看见呢，就是信呢，就是他们就更加的信他了。哎，他的门徒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就更加的信他了。哎，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是现在我们会坐在这里都是因为已经信耶稣，可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还可以一直在加深，还可以一直在更完全，这叫因信以至于信。每一次我们看见耶稣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或者是透过洁净圣殿，或者是透过行变水为酒，或者是他讲道，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呢，把他荣耀显出来。他每一次的彰显都加添我们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信心。所以我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是信了耶稣，可是我们对耶稣的信还不完全，还要一直晋升，一直晋升。那起初的信心是靠着我们跟耶稣有接触，啊，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他们能够信耶稣，因为他们跟耶稣有接触。以后信心再 一直的晋升呢，也都是要一直靠着我们跟耶稣有接触，就是要跟耶稣有连上，才会有一直的晋升。好，所以我们从他问的这个话呢，他们问的这个话就显看出他们不服。可是耶稣呢就回答说呢，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这个殿，他这21节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那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拆毁这殿，就是指的这个殿是指他的身体。那这拆毁这殿指的是哪一件事情？把他钉死了，三日以后要再建起来，那是什么？要讲要复活。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就是我现在不会行一个神迹来证明，来跟你证明我有权柄，我做就是了。耶稣他知道他是谁，他不需要经过你的允许，他才来做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工作，他就做就是了。神差他做他就做，他不需要经过人的同意，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需要经过人的同意，那表示他是在人的权柄之下。可是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只在神的权柄之下，连他的母亲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要责备他。所以他就是去做。可是他对他们讲，他是等有一天我死在复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就知道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证明最能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还不是他所行的神迹。因为论神迹的话，以前的先知也行神迹。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有哪一个旧约的先知行很多神迹的？你们说说看。哪一个旧约哪一个先知？摩西行很多神迹，对不对？连红海都分开了，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哪一个神迹？以利亚叫死人复活，很大的神迹。可是他们是不是神呢？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是。所以呢，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最终的证据，最大的证据呢，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而是他从死里复活。从古到今只有他一个，是死里复活，而且是永远活着。所以意思他说，等有一天你看到我死里复活，你就知道我是凭谁的权柄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说这殿呢是46年才造成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殿就是希律王盖的殿，到耶稣那个时候呢，那个殿都还继续在建造。这个殿呢是从西元前20年就开始造，包括耶稣做这件事情，他46年，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26年左右的事情。然后到他一直造到什么时候呢才完工呢？到西元64年才完工。那什么时候就被毁了呢？到西元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破，圣城被拆，那个圣殿就被烧毁。所以他这个圣殿是盖了很多年的。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是讲的那个外面的这个殿，他是讲他的身体。那这个他讲他的身体是殿啊，也是对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敬拜神的话，以前犹太人他们是到圣殿，到圣城圣殿去敬拜神。我们现在要敬拜神的话，我们去哪里敬拜？我们是在哪里敬拜？如果耶稣的身体是殿的话，我们在哪里敬拜？到教会吗？再想想看。用心灵来敬拜。可是耶稣说耶稣说他的身体，他说的是指他的身体，就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要敬拜神呢，我们不是到圣殿去，我们是在基督里敬拜神，明白吗？是在基督里面。那基督的身体当然就是我们一信耶稣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对，所以表示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如果要现在要来敬拜神，合神喜悦的敬拜，不是到耶路撒冷，不是到圣殿，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信的主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才能敬拜神，我们的敬拜才蒙神悦纳，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个时候呢，你对神的敬拜呢，就是被他接纳的敬拜，不是在圣殿，不是在山上，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在基督里。然后这个最后一点哈，我要说的就是说，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就很多人信了他们名。最后耶稣讲，最后呢24节25节说呢，耶稣却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信他的人，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让他们把他了解得太深了。
他不愿意让他们了解太深，是吧？
而且他也知道他们是坏的是什么。
他知道万人的心，对， 对，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信了耶稣，今天信了，明天是不是有可能就不信了？有可能，对不对？今天信了，有没有可能明天就给你出卖了？也有可能，因为信，看到神迹而信的信呢，是很浅的信，是很摇摆不定的信。如果今天有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因为看了神迹而信的话，我们的信心的根基都我们的信心都还很摇摆不定的，信心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好，今天你祷告神应允你，明天你祷告神不应允你，你今天因着神应允你祷告就信了耶稣，明天就可能因为神不应允你祷告你就不信耶稣。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他来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除了信耶稣没有别的拯救的办法，如果我们有这个看见，而且有一个悔罪的心的话，我们对主的信就坚定了。因为除他以外谁有永生之道呢？除他以外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罪呢？除了他以外还有别哪一位是神呢？所以我们的信呢，如果只是神迹的话，这个信是很不可靠的。耶稣当然信不过他们，耶稣当然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反省，就是说耶稣能不能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我们都信耶稣，我们这个信能不能够让耶稣来交托，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信得过信不过我们？如果我们心里头都不敢肯定的话，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课到这里。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是因信以至于信，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定。不是当你施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信，而是当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呼求你，你好像不回答的时候，我们依然信。即使你对我们讲一些话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彼得一样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让我们对你的信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把你自己交托给我们。我们为今天这堂课向你感恩，父啊，你当时差遣耶稣来洁净你的圣殿，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求你也常常的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让我们对你对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威严有一个认识，好叫我们对罪就有惧怕，把敬畏神的心、渴慕圣洁的心多多的坐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一堂呢要讲第三章第一节到第21节。好，我那个讲义上有给你们作业呢，就是叫你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来回多读几遍，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很重要的基督教的真理，有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在里面，所以读的时候呢多用一点心思。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